世界上有两种青年，有一种的青年一生一世跟机器在一起就可以活下去了，另外一种青年一定要跟人在一起才能活下去。护士、医生、教育家、社会工作者、政府机关的人员，甚至神经病院里面的管理员，他一定要看人才能生活，无论正常不正常。有另外一种人在物理化验室里面，只要跟一些的这个真空管，或者跟一些的试管，跟一些的化学元素在一起，他就可以活一生了。我不知道你选的是哪一种。当人研究人的时候，发现了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人是被造的，被有研究的人也是被造的，就是被造对被造的研究，但是是同等地位的研究，就是被造对被造的研究，但是是地位不相互高低的一个研究。所以呢，第三方面是主体同客体之间的纷乱。当人研究人的时候，研究的是人 subject， 被研究的也是人 object， 所以产生了 mixture and confusion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object。 人自己研究人，人要知道人是什么，而要被知道的正是要知道的，不明白的正是要明白的。因为我不明白，所以我要研究，而正在研究的这个人就是那个不被明白的人。所以这个产生了一个在困难中间团团转的恶性循环。为这个缘故呢，人对人类的研究，在人文科学里面，在人的社会学里面，在人类学里面，我们看见了产生了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呢相对的比较不可能的相对性，这是较不可能的相对性，或者在相对界里面的不可能性。如果你把不可能转为可能，你认为可能的话，那个可能还是产生的是相对的答案，而不是绝对的答案。在这里我们就要思想到理性的本身到底是有限的或者无限的。如果理性是无限的，莫非理性的本身就是真理的本身吗？而理性如果推敲思考真理，也就是说真理不等于理性。真理如果是理性思考推敲的一个对象，真理的本身就不叫理性，而理性的本身就不叫真理。因为理性所要明白的真理就在理性之外，而真理能被理性了解，因为理性分受了真理的某一些本质的潜在能。这样 the potential of the reason to know the truth is given by God, and the truth is not reasoning power, and reasoning power is not equal to truth. 如果真理不是理性，理性不是真理，这样真理的本身就大过了理性，因为理性是要了解真理。为这个缘故呢，理性的本身一定是有限而不是无限的。有限的理性去思想无限的真理，乃是基于这个理性中间有一个比较超乎有限性的突破。这个突破就是盼望能够与无限界的真理产生一个关联。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这是阿里斯托的思想中间把人与动物分别分开来一个最重要的质的分别。The qualitative difference between man and all the animals is because we have the reasoning power。人的理性所以使人与所有的万物个别起来，这个本质性的差异使人地位高过其他动物的原因。理性的本身是有限的吗？我们的思想理性有限的一些重要的要点。咦，因为理性不是真理的本体，所以理性对真理只有渴慕寻求，所寻求的就不是自己。所以我寻求真理，这句话暗示我还没有真理。我只能说我爱真理，所以我寻求真理。而我既然爱真理，产生了我对真理的寻求，真理就是一个客体，而不是我这个主体。而我也不是真理的主体，我是对真理探索者，对真理这个了解，愿意了解，愿意追求的一个渴慕真理，那就真理之外的客体。这样，真理本身是主体。我对真理的科目若比真理更小，我是一个客体。 丹麦的思想家 Søren Abbe Kierkegaard 提到一句很重要的词句，叫做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truth， 真理的主体性。真理本身不是个体，真理的本身是主体。这句话把整个2000多年的希腊传统下来的文化做了一个方向性的扭转。真理不是个体，真理是主体。理性若不是真理的主体，理性不过是对主体性的真理一种渴慕的那个客体的话，理性的本身一定是有限。第二样，在所有最有理性功能的人中间，他们思考真理的结果产生了矛盾和非同意。最大的思想家从最大的思想家产生的答案不是同意的，你就看见理性的本身无论有多高的程度，有多大的贡献，还是在一个相对的非统一的阶段中间，所以理性是有限制。如果你在历史上找到了最大的思想家，他把他思想的成果当作是已经绝对的话，我要问你，你岂不可以想象以后的世代可能来一个比他更聪明的人可以推翻他一切的理论？这样什么叫做最大的思想家？这句最大的本身已经套用了绝对的观念在相对的人身上，而这个人与人之间不同的结论产生的相对性，证明理性的本身不是没有限制的，理性本身是有限制的。我们也许可以说某一个人对真理的了解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却不是完完全全对整个真理的了解，所以只能说是部分的，因为部分的同另外部分产生了表面性的冲突，这个反合性呢，虽然不一定产生了绝对的终极的不能调和 the ultimate disharmony， 但是至少给我们看见所知道的是片段的，所知道不是完整的，这样这种知的可能，从这种知性的本身就是有限性。第三，理性在探索的过程中心是正在经历一个过程 experiencing a procedure， 在这个过程中间的本身就是有限的，因为过程把我们带到更深一层的地步，更多一个路程的顶端的时候，给我们看见本身在这个限度的中间不是进到更完全的，不过是进到更完全的一个前奏，所以这是有限的。我们岂可把理性当作是绝对无限的呢？理性的本身是有限的，我们从这几方面看得很清楚。而今天许多人的信仰上发生困难的原因，是因为他把有限的理性先相对的，在相对界里面先把它绝对化，当作是无限的，就以他有限的理性提到一个绝对者的身份来抵挡神的启示，所以引起了信仰的困难。当我们承认理性是有限的时候，我们才能正确谦卑地面对信仰的无限性，而投以这个渴慕、憧憬、向往，从谦卑的态度。第四样，如果在人研究真理的地步上，从第一点刚才所推出来，真理的本身是主体性，而人是客体性的，我要认识真理，真理被我认识，正如我们曾经讲过的，当我认识真理的时候，真理的本身没有变化，变化是我的认知性的变化，真理的本身没有损害，不会因为你认错了，也不会因为你不认识，或者你认识不够正确或者不够完整，以至于损害他自己完整性。而一个在相对界的人寻求真理的时候，把自己当作主体的时候，就产生了主客调味的矛盾。主客调味的矛盾，把真理当作是我所找出来的，它就变成被动的，我找真理的人就变成主动的。这种矛盾从这个调味的结果给我们看见，所受损的是自己而不是真理。而这种混乱的现象常常产生在那些自以为有高度理性发展的人身上，所以人的本身从这一方面又证明是有限的。归纳这些理性有限的论证， 我要用一个很简单的幽默的话来讲，当我想麦克风怎么做的时候，我的思想是主动的，麦克风是被动。当我想这个桌子是怎么造起来的，这个桌子就变成我思想对象，而我就变成思想的主体，我用我的思想来想这个桌子怎么走。当我把我以外身外之物自然被到比我更低的一切的物质做所有分析以后，我突然间转过来对自我分析，分析到自己的思想的时候，我发出一个妙想天开的话语，我要想想看我的思想怎么想，我的思想怎么想，让我想想看，我要想一想看我的思想到底是怎么样思想，这个叫做以思想思想思想。第一个思想是 subject， 第二个思想是 word， 第三个思想是 object。 With my thinking I'm thinking my thinking。 How can my thinking is thinking? Let me think about my thinking。当我思想我的思想怎么样思想的时候，那么我就以思想思想思想，这个思想思想思想背后一个字叫做我，我用我的思想来思想我的思想是怎么样想的。你发现不但是 mixture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mixture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and noun and word all together，我用我的思想，思想我的思想怎样想，我真的想他怎么样想的时候，他正在怎样想，我想不通。这样你怎么能跳出以自我分割自我来对自我存在做一个客观性的了解呢？这是一件可能吗？是理性的本身是限，是有限的，理性的本身是有限的。但当一个人跳到第三个范围去的时候，他要用人自己的头脑，不是想物，不是想自己懂自己的思想，要想创造人懂思想的神。对这方面基督教的答案是肯定或者否定的。今年读的圣经给我们一个否定的答案，除了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用同样的原理跳到另外一界的时候，知识论在圣经提到另外一句话，除了上帝的人，除了上帝的灵，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所以以人做出发点去思想神的事，是一件被否定的知识论。人思想物产生的是靠近绝对的可能，思想人的本身所产生的是比较相对的不可能。你不能得到绝对的答案，你只可能得到比较相对的答案，而这个相对的答案是人很难靠自己的力量完全了解。但当人以他的思想跳到想比人更高的地步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整个思想功能的性质是人比神更低，以低的身份来思想高的身份，以受造者的身份来思想创造者的身份，以客体的身份来思想主体的身份，以相对界的来思想绝对界的。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冒犯，这也是一个超越，而这个超越呢是在一个不可能性的基础上试试看做一个冒犯的。我是相对的，我怎么能够去跳到绝对界去了解它呢？我是有限的，我怎么能在有限这中间去了解那无限者呢？我是被造的，怎么能去了解创造者呢？我是被造的客体，而创造者是主体，他是主，我怎么以客体去分析主体呢？把这四个全部归纳起来，你得到一个答案，这是一个绝对不可能的绝对。如果科学可以给我们靠近相当绝对的答案，我要严格的说，人思想神的结果是绝对不可能达到根本对绝对的认识，那就是说绝对不可能认识上帝。今天一个非基督徒稍微有思想的也会用一种的武器来攻击我们的信仰，当你们讲不清楚的事就说神的事太奥秘，我们的理性有限，讲这句话是不是逃避解释的责 人呢？讲这句话是不是表示我们呢总有自圆其说的办法来解释一切不能明白的事？讲这句话的本身需要先肯定理性本来是有限的，而向人解释理性是有限是一件非常费理性的一件事情。无限的存在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早提到了，如果无限的存在只在观念中而不在实际的中间，那么无限者的存在本身就没有意义了。你把这三个不同的范围摆在一起的话，你看见为什么现今的社会会看重科学而忽略那些信仰的事情，就是科学给人的答案是相当绝对的，相当可靠的，而人类学心理学给人的答案是比较不绝对，比较捉摸不定的，而神学所给人的答案是每一个人答案不一样，所以放弃那些揣摩摸索没有肯定答案的东西吧，坚持死守抓住那些比较肯定绝对答案的东西吧。所以在这一两百年的中间，科学的地位提高，神学的地位降低，原因就在此。你看清楚了没有？谁愿意终身思想那些根本不可能得到的答案呢？花了时间，花了精神，花了力量，把自己带到一个错误的答案中间，那何必呢？辛辛苦苦睡了一个觉，最后发现错了，悔不当初，不信更好。难道如果这是一个绝对不可能的绝对的话，请问为何在我生命中间有对这一方面很强烈的要求？这是一个令人寻味的事情。所以在这以人为中心被圣经否定可能认识绝对者的这个前提之下，反过来说以神为中心有没有可能使人认识的绝对者，这是另外一件事。我不能以主体的身份来研究人，因为他是比人更低的，而神是能以主体的身份来启示人，因为他是比人更高的。那么这个整个的关键就是先肯定神是比人更高的，而肯定神是比人更高的是一个基本的信仰。这个基本的信仰到底是不是借着人为的理性可以证明出来的？我再讲一次，先肯定神是比人更高的，这是一种基本的信仰。而这种基本相信神是比人更高的，是不是用人的理性能够证明出来的？这不是人理性思考的产品，这是神的启示中间告诉我们。当我们提到启示，从神的启示的又回到信神是启示的，神是存在的，两基督徒岂不是又自圆其说的先套了一个圆圈在里面打滚了吗？几乎没有一个文化，没有一种现代的科学可以否定人内心里面最基本的原先的一种自救，那种最原先的 most essential consciousness， 也就是对神存在的基本意识。神的存在绝对不是像某一些社会进化论的学者所提出来的，是因为不能明白大自然的奥秘就假设出有神的存在，以至于那个假设产生了惊吓人的一个力量，产生了宗教的一个动机。他们不得不走一条道路，因为当他们解释到宇宙的源头的时候没有路可走，他们又不能接受有神存在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意识，所以他们是压制了内心已经存在的那种意识来讲这一类呢反对神已经放在人里面意识的那种声音。那这种压制的本身并不能到他们离开世界的时候继续压制下去，有许多无神论的最重要的人物在他们离开世界以前，他们都不能再压制这个声音，以至于不得不承认神存在是一件事实。今天不举例，
我们把这三样再做一个整体性的分析，你就发现人的自身呢有三种大的范围。第一种是借着察旧产生的自色，第二是借着一种思考推敲产生出来的自色，第三是借着信仰产生出来的自色。当察旧产生出来的自色很简单可以试验它的真实性的时候，并不证明它的价值比这一种自色更高，只有证明因为太容易它是比别的更低。对化学对物理的了解可以当成试验的，因为这是太低的一个东西，所以科学在它的范围里面很容易给我们答案。当我们对人的本身思考的时候，你产生了许多对于人的某一种部分。人是在神与物之间，所以呢，人有一个很特殊的就混药或者混杂的元素。人有心灵的一部分，有物质的一部分。物质的一部分是很容易照着自然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就产生了生理学。但是非物质部分，你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研究。研究一个神经病的原因呢，不是用这个化学，也不是用物理，在这个实验室里面的方程式研究出来的。你要用推敲思考，用许多的经验去产生结论，而这些的经验是从个案中间发生出来的 cases， 不是从 material， 是从 cases 里面产生出来的。这样，人就变成两个不同世界的一个交叉点。The invisible world and the visible mixed together in man。所以，对人类的研究，反之更属于物质一部分的就越简单，属于呢非物质的一部分就越难。为什么 ？Alfred Adler、Sigmund Freud、Carl Jung、Otto Rehn 这些人会分道扬镳呢？为什么这些人思想会慢慢的起了变化，引起不同学派的产生呢？这是事实告诉我们，在这一范围里面，人是得到的是比较相对的可能性，或者因为不可能产生绝对，只能在相对界里面产生一些相对性的答案。这是心理学、心理分析派 （psychoanalysis）、psychotherapy 产生不同学派一个重大的原因。我们用拉丁文来表达这三方面的人的知识，对自然研究的产生了我知这个问题，就是比较靠近真正的科学范围，在思考的这方面，对人的本身、社会同人文的科学所产生的那个推敲、思考、研究、经历、比较之下的结果，产生的还是一个我知的一个范围，而在对于那超自然的那种基本意识产生的投靠，只能说是我信的范围。讲拉丁文这个字叫做 skill， 第二个范围叫做 cogito， 第三个范围叫做 credo。 知比思更正确吗？信比思更不正确吗？没有一个人可以给他这样的定义，因为在信里面所产生的知识，原是比任何一种知识更给人最大的力量同把握的。虽然按照自然科学的证明方法，这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但是这不一定等于信的本身不能被证，只证明证的本身不够资格。这两句话你听懂了吗？对性的知识否定吗？你认为因为它不容易证，所以证明它的地位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吗？性给人的那个最肯定而最有力量的知识，以对人从性得到的力量超越了其他任何一个范围的。因为性不容易证而否定它的价值吗？不是的，相反的，因证的本身不够资格证，所以的证的本身是在这个范围之下比它更低的。 神如果是可以被证明出来的，神就比证据更强。这样，神如果给我看，我就信，那么神就比你的眼界更小了，比你眼界更小的才能给你看见，比你眼界更大超你眼界的是不能看见。这样你能看见的只不过证明是比你小的，你能用你所认为的知识的证据的范围去证明出来的神也是比你的证据更小的。神之所以为神，是超我们所能知的，超我们所能信的，超我们所能证的，这一位神才是真正的神。
回到刚才所讲，
当我们对这个范围发现困难，知识不能肯定的时候，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因为这个知识不肯定就没有价值？人对神的事不能肯定，人对神绝对的范围肯定是不可以达到的。我们不能肯定，或者肯定不能，或者我们绝对不能达到这个绝对的范围里面，那我们是不是放弃这个知识呢？既有给我们相当绝对的答案，孔子给我们一些特殊的价值，而这格雷多给我们到底带来什么东西？
我刚才在第二个范围从第三个范围中间画了一条线，这从在第一段提到的理性的限制有一个特殊的观察。
如果理性是有限制的，我现在问的问题是有没有一些是超过我理性功能范围？如果我否定在我理性功能范围之外有任何知识和真理的本身存在，我这个否定也是把自己的相对带到绝对化的地步里去。而在绝对界里面的事，如果有一些存在，哦，现在我在相对界不能了解的话，我要问的是那个绝对界的存在到底是怎么样的。大思想家康德把能知的与不能知的分了一个界限，给他两个不同的名称。在人理性范围里面所能知的一切事叫做现象界 Phenomenal World， 在那超现象范围之外的人的理性不能勾到不能知道的事情叫做 Noumenal World， 也就是本体界同现象界之间的分别。本体界到底是什么？就是物的本身，德文叫做 Ding an sich， Ding an sich 就是物的本身。我现在所看的一切是不过是物的表象，但是呢，物的本身呢，我根本不能知道。而他整个的思想结论只有三件事是人不能勾到的，那三件事是什么？神、自由、不朽。God, freedom, and immortality.
神、自由、
同不朽，不是我们所能够到。这是康德的思想。从这样呢，就在思想认知论里面，这两百年来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极端。既然人理性够不到的，完全不必去讲。所以神学的地位同信仰的价值就差不多在19世纪到20世纪中间被否定掉了。就在这些历史演变、知识论演变到今天这种可怕的情形之下，我们来研讨这样重大的题目，我们不能轻看我们在这个时代的地位，同研讨这些题目到底有多大的价值和影响。如果神不朽，这是超然的，这是超现象的，我们不能沟通的，我们不必去研究，不必去思想。但是当康德讲那些话的时候，他并不否定神存在是一件真事，虽然证明神存在是很难的事情。按康德的理论归纳起来可以这样说，证明神存在很难很难，这几乎鼓舞了那些无，可以这样说，证明神存在很难很难，这岂不鼓舞了那些无神论的人，认为他们的理论够好了吗？连康德都赞成他们。在接下去的另一句话，马上把他们高兴化成扫兴。康德说，证明上帝不存在更难更难。今天 间稍微有良心功用的人都从内心的深处承认冥冥之中一定有一位主宰，但他们一面讲这句话一面违背这句话的本意，因为如果是主宰他就不是你去找到的，如果主宰一定他找你不是你找他，所以他不是主宰，他是被宰。这一位神从对他的姿色，因为神比人高，神的绝对界我们的相对界，神的永恒界我们的暂时界，我在讲暂时，我的意思是 totality of the procedure of history from the starting point of time into go into the ending point of time Alpha and Omega as created by God as container of the history that is temporality。在暂时界中间思想这个永恒界，在有限界思想无限界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呢，这个主体性的真理也是神是真理的本身，神就是价值的本身，这个价值的本身真理的源头以它的主体性来启示给人的时候，就变成了唯一人能认识神的原因。这里把一个很重要的句子提出来，当神主动的把自己启示给人的时候，就成了人唯一能认识神的原因。The only reason, the only possibility man can know God is because God took the initiativity to reveal himself to man. 我再讲一次。The only possibility, the only reason we know that man can know God, that is just because God took the initiativity to reveal himself to man. 神若不主动地把自己启示给人，人就根本不可能在有限界对无限界产生绝对的答案。所以回到了那个重要的圣经原则，是基督教的信仰价值观的肯定里面提到的是神的主动启示权， The sovereignty of God in revealing himself， 神的主动的启示权， The sovereignty and initiativity of God who reveals himself to man with his own willingness， 他乐意把自己启示人的时候人能认识他。今天你们在那里看报纸，你说宠爱的猫跑来找你，在你的椅边绕来绕去，尾巴翘来翘去，口里喵来喵去，你感到它对你的恩情相当浓厚，而你看的报纸有相当重要的提到中东的局势的问题，为了应付猫情不是人情，你伸出一条脚来用你的脚呢踏踏他的背，他因为没有价值观，所以他分不明用手同用脚什么分别，他也分不清香水同臭脚之间有什么分别，他还用舌头舔舔礼尚往来。如果你的祖母来了，你用同样的办法对待他，可能第二天你就要买一个棺材，用买棺材的价值来应付他对价值观的了解。用同样的例子讲第二件事，当你正在看报的时候，你知道猫把尾巴翘起来在你脚边擦来擦去的用意如何，但是要他明白你皱着眉头正在想的中东问题到底怎么一回事，是在本能之外。低的了解高的就是这样困难，高的了解低的就是那样简单。如果我们先肯定的理性的本身是有限的，那我们就应当承认人了解神是不可能的，因为神太大了。 How big is your Christianity? 你的基督教有多大？陈哲若弟兄把它转过来叫做大基督教。How big is your Christianity? How big is your God? How big is your knowledge about God?你对神的了解多大，你的基督教有多宽，有多大的容量，你对基督教了解到什么地步。神是那无限的测不透的永恒，那测不透的丰盛的奥秘。保罗用这些话的时候已经很简单了，因为测不透那何等大的事情三个字就表达，测不透的丰盛的充充足足的智慧的奥秘。那怎么样再讲呢？神太大，这样的一位神乐意启示自己，所以 我们提到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 the necessity of revelation， 启示的必要性。启示的必要性就肯定了刚才所提的对神认识的不可能变成可能。启示的必要性是认识神的一个途径，而神容易把自己启示给人的主权是他自己定的，而这件事呢就成了一个恩。所以回到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面所提到的，我们能认识神，因为只有上帝的灵看透万事，连上帝的事也参透了。除了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照样除了上帝的灵，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上帝却赐恩叫我们能明白这些事。所以这个上帝赐恩，这个恩就是 the grace of revelation， 启示之恩，使我们能明白 ability of knowing God。 这个能明白，从这个肯使我们可以明白，你交在一起的时候，你重新肯定了信仰的价值。这样非启示的宗教同启示的宗教就有了一个很重大的隔绝。 Non-revealed religion and the revealed religion must be separated totally。 宗教是否被肯定呢？宗教的价值如果被肯定，肯定到哪一个程度，这是另外一个题目。也许以后不是我，可能别人需要给你们一些宗教比较学的讲座，以基督教的眼光看别的宗教，以别的宗教眼光来看别的宗教，别的宗教和基督教不同的地方在哪里，这个宗教比较的这个思考。如果宗教的价值是肯定的，宗教自身的价值也是肯定的，透过哪一个途径肯定的，我们说因为以人做主体去认识真理的这个被否定掉了，而宗教就在以人做主体要去认识上帝被否定掉了，我们重新肯定是以神做主体对人的启示，这样非启示的宗教就没有地位。现在另外一个问题来的，有没有宗教是非启示的呢？有，许多宗教的教主不敢说他们是受启示的，但是神却告诉我们许多的宗教都引用了某一种神的启示。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了有以神为本的这个启示，等以神为本已经放在人里面的自然启示。这样启示又分两个范围，一个范围叫做 general revelation， 普遍启示，赐给基督徒也赐给非基督徒，赐给新旧约圣经的相信者，也赐给其他宗教的相信者，就是普遍启示。第二个大范围的启示叫特殊启示 The Special Revelation。 在第一次的罗马书研究的讲座里面讲到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已经提过了，有关于自然启示的范围，就是神的造化同在人里面的视角 Creation and Intuition， 造化的外面启示的一个证据，而里面启示的证据就是知觉 intuition。 这个 intuition 从今天所谈的神放在人里面那个最基本的有神的观念，这是信心起点，神已经放在人里面 the most basic consciousness concerning the existence of God。 神自我启示给人的时候，人就可能认识他。这样我们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看见的神的启示的绝对性，神启示的可靠性，神启示的永恒性，是可以经历科学所有的考验攻击其他的思想时代给基督教带来的逼迫和患难，而最后屹立不动，永远不动摇的。这是基督教启示中间对神信仰的知识论的一个肯定。有一个天主教的学者叫做 Hans Kuhn， 这个人思想我们大可不必接受，并且其中有很多有新派色彩的思想。他不承认同真理生还有其他一些基要的信仰，但是这个人写的一本书Does God exist? An answer for today， 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经过了这么多时代 这么多反对基督教的主义同潮流冲击之后，我们在这个时代已经可以清楚看出那些反对基督教反对神的理论基本的毛病同错误弱点已经摆在我们面前，而对神的信仰不是一个迷信，对神的信仰是一个超越所有哲学文化所有思想派别同思想形态的一种真主科的信仰。感谢上帝，这人的理性的界限从限制之外赐下了启示，而这个启示明文的记载就是这一本的圣经。现在留下一个很大的问题作为你们探讨的人，当人对圣经误解对真正的启示有错误的认识的时候，怎么样纠正过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信仰不是没有价值，信仰是大有价值的。基督是以绝对者的身份在相对性的显现，所以当这个启示到了最高峰的时候，就是神自己在人间的显现。在这里的基督所显现出来的话是完全没有透泄也没有探索者的气味的，因为基督不是探索者，他是启示者，他也是被启示者，他又是启示的最高的内容，他是启示的本身 The Revealer The Revealed One The Content of the Revelation。 他肯定的说，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上帝，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差我来的，这样的一句话，我不是因为他口气的肯定来坚强我们信仰的口气，乃是因为这种口气的本质要让我们深思无与伦比的是到底怎么一回事。有任何一个人曾经讲过这一种口气的话吗？有哪一个人可以讲这样的话呢？我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在基督口里面有探索者的气味，我在找真理，我想通了告诉你，基督所启示的不是理性探索的结果，基督所启示的是产生理性的原因，这是信仰肯定价值一个最高峰的表达。神的存在不是研究神存在的结果，神的存在是人讨论神存在的原因。基督道路真理生命所归纳起来的道不是理性要追溯要找出来的答案，乃是使理性能找答案的原因。基督的本身不需要像你我这些探索者摸索真理的本身是什么，我们是人，我们需要，基督不需要。在他的一生中间没有探索者的口气，在他一生中间没有进度中间的表达，在他一生中间没有相对性的现象，在他一生中间只有绝对性在相对界的表现。所以如果谈到了启示的必须性 The necessity of the revelation，那我们在基督里找到 the finality of the revelation， 就是启示的终极性就在基督的里面。这是一个大题目，还需要以后有机会再好好探讨为什么相信基督的终极性。感谢上帝，我们今天就要停在这个地方。在基督的终极性里面，那个不可能认识神的那个消极很悲观的现状，因为基督是绝对者的相对间的启示，反过来变成信仰的肯定。我们记得到，亲爱的主，帮助我们以绝对者托付我们的相对界的责任去履行我们当做的工作，给我们肯定我们的世界是光是眼，对世界的探讨研究所产生的知识是你的旨意，给我们因为你的启示，在你启示中间找到人真正对人的认识是什么，免得我们掉在相对的不可能性里面。 根据我们整个的祝福的中心是以基督所显述的神成为我们信仰的重点。亲爱的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感谢
圣诞诗写